他就不很开心。为什么不很开心呢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而且大家都知道，对于就以弗所教会来说，那里有一个行为叫尼哥拉党的行为。尼哥就征服的意思，拉就是平民的意思，所以就表示说，在一般弟兄之外，在平信徒之上，还有一个圣品阶级，有圣品人。所以弟兄们起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所以在你与主之间是没有祭司的。所以讲的人人都是祭司，只有到弟兄运动的时候，才算是彻底的看见了，也彻底的实行。其实这个亮光在马丁路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，人人都是祭司。但人人都是祭司，你怎么来表示出来？你怎么来活出来呢？那就看你怎么聚会了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他们都围绕在主的桌子面前，大家都是弟兄。那么不是我们的桌子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我们的桌子。既然不是我们的，接纳人不接纳人不是我们的事，是主的事，是主的桌子。所以问题就是，这个人是不是主的客人？如果是主的客人，你非接纳他不可。这是达比1838年说的话。所以那个时候弟兄们的原则都是那个原则，很清楚的。他们觉得我们要实行菲勒铁菲，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弟兄彼此相爱。所以他们整个的计划，整个的在聚会里面盖了自己的会场以后，第一，他们只要一个简单的聚会的地方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觉得舒服的。你很高贵的，很贫寒的，坐在那里都坐得住的，而且你都觉得我们都是弟兄，围绕在主的桌子面前，我们等候他回来。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感谢，每个人都可以赞美。那么然后有的人可以点诗歌，很自然的就像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那个牌设计的那个样子，很明显就说出他们心中的愿望，希望他们能够一直交通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主给你有话，那你就不要到前面去。如果过去有讲台，站在讲台的人是很重要的人。站在讲台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说现在你们都第一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主的话，你没有主的话。所以当初弟兄们是这样觉得。怎么觉得呢？第一，既然没有讲台，所以证明说今天任何弟兄姊妹都可以为主说话，这是没有错的，都可以。所以如果要讲的话，你坐在哪里你就站起来讲就可以了。这就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说你是相信这个没有尼哥拉党行为。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以弗所，那么神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，那么主说这也是他所憎恶的。所以弟兄们，等到弟兄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在我们中间不可以有尼哥拉党的行为。那当然后来从尼哥拉的行为就产生教训，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是有些教训给我们看见，说为什么有的人这样这样这样那样。好了，这是教训。但是你可以知道说，当时在弟兄们中间这个是没有的，绝对是没有，每一个人都是弟兄，没有一个弟兄比另外一个弟兄更高一点更大一点。如果你受圣灵感动，你就可以起来祝福这个病危。但是不是，如果在普通一般的圣公会里面，你看见只有圣品阶级的人，他们可以播，可以祝福那个病，祝福那个杯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们他们绝对照着他们所看见的在那里实行。因为我们的弟兄常常在外面旅行啊，他常常到法国去，常常10年几乎都不大在家的，他难得回家。难得回家以后，他忘记了原来他们的音响设备不好的。所以有的弟兄讲的时候大家听得见，他一定要跑到前面去。那跑到前面去，在达比的感觉里面呢，这是尼格拉达的行为。那么就认为说呢，牛顿慢慢慢慢的就教会编职了。 因为牛顿很有恩赐，薛格里很有恩赐，他们是主赐给教会的恩赐。所以呢，他很担心说，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么多年弟兄们，这是弟兄，他觉得在这个普利茅斯的聚会慢慢慢慢走向什么呢？就走向了你回头路，有了尼格拉党的行为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，当时弟兄们开始看见亮光的时候，是慢慢慢慢的光越来越清楚的。那有一件事你要承认，我们都是弟兄没有错，但是当你读以弗所第四章的时候，你知道神赐给教会有恩赐，有使徒的，有先知，有教师，还有牧师等等，为着要成全圣徒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神在教会里面是有一般的人，是神把他当作恩赐，像达比一样，像牛顿一样，是赐给教会的。那么赐给教会，所以主借着他们有话要传给弟兄，也传给大家。但是呢，他们并不是比任何地方要高一点，不是，他们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所以如果教会慢慢长大了，如果大家知道怎么做弟兄，所以在这个以前需要这些做使徒的，做先知的，做教师的来成全他们。但有一件事，他们不能取代他们，他们就像盖房子阴架一样。那么要紧的呢，房子盖好了之后，阴架就要拆掉了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的的确在教会里面是有一班工人没有错，这一班的人主把他当作恩赐赐给教会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是教会性的聚会，但你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发现是工作性的聚会。你记不记得那天保罗寄到了特洛亚？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？那么那天晚上是有薄饼啊，你那是教会的聚会没有错，可是因为第二天保罗要走了，所以这一讲到就讲到晚上，讲得很晚。后来呢，有的人呢就睡着了。那么他们讲，今天在神学里面讲讲道学啊，他们就讲说保罗讲道是不及格的，因为讲保罗讲到讲到一个地步，大家都睡着了。那其实那天晚上不是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是他们点的蜡烛啊，这个蜡烛久了以后，它一直发出的是那个气体不对啊，所以当然很容易叫人睡着啊。所以不是保罗讲的话道讲的太差，所以那个弟兄就掉下去了。后来呢，后来他又好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保罗能够一讲就讲那么久，不管保罗在哪里讲，保罗这一份知识不是普通人都有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不过是身体上的肢体而已，他不过是工人来服侍众而已，要成全众圣徒，他不是替他们包办的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在教会里面是有一个工作性的聚会。在工作性的时候当然有讲台，在工作性的时候当然有他的话语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大家知道吗，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就是我多说一点，我想也很好，但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。你知道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最重要的聚会是薄饼，那就是王弥撒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来领圣餐，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聚会。那么等到在日内瓦，等到加尔文起来改革的时候，那他只能够讲主的话，他不能多说什么，所以他一个礼拜讲十七篇的道，那么所有日内瓦的弟兄都来听。那么他越讲，大家都要跟随主的话，慢慢的就知道说偶像是不对的，所以他们弟兄们就起来打碎这些偶像，就把这个偶像后来就放在一个洞里面，到现在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洞。所以呢，就去掉偶像。那不要忘记这是圣彼得堂啊， 圣彼得堂里面应该是普通，只要圣彼得堂应该都是那个城里面最大的一个礼拜堂。所以在日内瓦有个圣彼得堂，你知道是一定是充满偶像的。那现在偶像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是因为弟兄们看见光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偶像去掉。好了，那如果现在是因着我们看见了真理的亮光，那为什么看见？因为神的话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神的话很宝贵，所以你看见了，就是因为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一个公开的圣经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，每个人就能明白主自己的话。那这一点就知道说，他们改革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恢复了神的话。那恢复神的话，一定有人要讲神的话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不是望弥撒那个桌子，不是，不是那个祭坛。现在呢，他们觉得主既然给了我们一条新的路，那条路是什么呢？那个路是改革的，所以我们当然就整个聚会的安排呢，本来在最前面是望弥撒的，所以现在他们说我们不望弥撒了，明白吗？现在我们觉得主的话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在那个圣彼得堂里面，如果大家今天去的话，如果这个是正堂最中央的前面的部分，这里是空的。然后呢，在那边角落，然后凳子重新排过了，你看凳子大家就不是往这个方向，是往那个方向。然后贾文呢，就一个礼拜讲17篇的道，在那里讲的。好了，因着贾文来到圣殿里面一样，大家要非常的肃静。那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说预言。为什么主说预言呢？主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将来荒凉的时候，一面他要世俗化的，所以圣经主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世界有君王管辖他们，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所以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教会慢慢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世界上有君王，在教会里面有教皇，教皇底下有红衣的主教，就好像部长一样，所以就说你们不可以这样。还有就怎么说呢，你们千万不要人称呼你做拉比。什么意思？有一天教会要犹太教化的。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读教会历史，你就看见说，为什么到了弟兄的门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恢复是个很大很大的恢复，那个传统的力量是个很大很大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讲到天主教是讲的祭坛，讲的弥撒，那讲的更正教呢，一定讲的讲台。所以讲的马丁路德也好，讲的加尔文也好，讲的词汇里也好，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特点就是讲台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长老会去的话，到改革中的聚会里面，他们最重要的是讲台，因为只有从讲台里面主才能够把话供应出去。那么这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谁呀、威斯利约翰他不敢去的原因。为什么不敢去的原因呢？因为他只能够在分别过的讲台、现过的讲台在那讲道才可以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罗马天主教怎样弥撒是重点，在更正教里面现在讲台变成重点，明白吗？所以在一般聚会里面，你可以不一定每个礼拜都擘饼，在很多长老会里面一个月才擘一次，或者一季才擘一次饼。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吗？那首诗歌是伯纳写的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呢擘完饼了，现在好像这个宴席很快就要分散了。那不要忘记，伯纳他是一个长老会的人，所以每三个月聚一次会的时候，大家都来了，好像特别聚会一样，他们一同擘饼纪念主，然后呢他们就开几天特别聚会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在长老会里面常常有的事情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，习惯上如果在一般的聚会里面，如果不是罗马天主教，那么很明显的 告诉我们说，很明显主的话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圣灵做的工作很奇妙，你看见在弟兄运动里面恢复了薄饼，